我的封城十日志1月4日在互联网发表，日记以2021年除夕作者江雪居住的小区外喇叭响起，要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的场景作为开场，描述12月22日封城令下达前的情景。正在编稿的江雪隐约感觉到事态严重，并听从朋友的建议赶去超市购物。冇几耐，官方果然宣布封城。江雪在日记提到，当时冇谂过呢场封城会咁仓促不堪，朝向大家意想不到嘅方向发展。日记重点提到，27日西安管控升级，原本两日出门买一次餸嘅规定作废。与此同时，快递停止，网购平台又无法配送。后来部分收到免费餸，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江雪强烈质疑，靠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菜上门是不是可行？出于隐私考虑，化名丁女士的西安居民对于江雪发表的日记感同身受。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当中的内容真切反映疫情下的实况。
那他其实物资日常的这个蔬菜呀，或者说其他的物资，确实是并不缺少的。
丁女士话，市场上蔬菜等的物资其实并不缺少的，问题在于政府在管控升级之后将整个市场停摆。他说，中国已经是物流非常发达的国家，平时城市入面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养成由网上购物的习惯，就好像蔬菜和米油这些东西，很多人都会习惯由网上买，但是当局的管控升级之后，网上快递都停顿了。在民间力量方面，江雪的日记提到，几个参与过各种救灾的志愿者在封城之初组织了几千人，但是就发挥不到作用，政府一刀切地关闭所有小区，志愿者无法去到一线服务。
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实很少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放假了，然后也去来帮
忙。丁女士说，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实是很少，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放晒假，都去埋帮手。举个例，警察、法官、检察官全部都去到社区帮忙做防疫工作，其中甚至是包括核酸检测，即使出动晒全部人都仲是杯水车薪。公益组织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令到普通人之间发生关联，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互助，这个就是公民社会的精神。但是他认为，这几年来中国对于公民社会是很罩忌，行动的空间都受到制压，公益组织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江雪在日记中又提到，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伦理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连食都没得食，一些燃眉之急通过伦理互助完全可以解决。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同人的相处如同在孤岛一样。
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被当局认为可能会威胁到他们这个领导吧，党的。
丁女士认为，个中的原因可能同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被当局认为是会威胁到领导和党的专政。这几年各行各业都受到一些打压，不单止是公益组织，就连媒体的空间都在缩小，大学里面的言论自由都在减少，民营企业的空间亦都在缩小，行政的力量在扩大，社会的力量在变小。据当地媒体报道，西安一名孕妇元旦夜晚去到医院求医，但是就因为核酸检测报告过期四个钟头被拒入院。她在医院门外等候超过两个钟头，地上留低大量血迹，最终八个月大的胎儿流产。事件引起大批网民猛烈抨击。江雪的日记提到，他过去任职的报社成立了记者帮栏目，他们每日都收到上千条求助信息。西安一个女仔发帖说，她爸爸心脏病发作， 但是因为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被医院一度拒收，最终不治身亡。江雪尝试联络个女仔，但是贴文最后被删除。
这个女孩的父亲，他当时心脏病发作，然后要送去医院，然后他想尽办法，然后出了社区。
丁女士话：呢、这个女仔嘅爸爸心脏病发作，要送去医
院，
佢谂尽办法出咗社区，终于将佢爸爸送到去医院。但是医院话，佢哋所在嘅小区属于中风险地区，所以拒绝俾佢马上入院，冇及时抢救，最后冇办法要做手术。本来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救治，到后来发展到要做手术，然后在做手术过程里面，他爸爸就过了身。江雪在文章的最后提到，有朋友早前留言为陕西官方嗌出的社会面清零叫好，又说西安只能够胜利，别无选择，并没有退路。江雪认为西安只能胜利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亦都是空话。他又说，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当局不吸取血泪教训，望着立功摆掌、歌功颂德，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认为他写的非常的那个深刻吧，灾难跟着还没有过。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丁女士话，
她
认为江雪写得非常深刻，灾难仍然未过去就开始摆庆功宴。对于官员来讲，他们亦都希望将件事做好，这样他们才会有政绩。但是讲到尾，他们的行政能力是非常差，作出非常愚蠢的判断。他们认为行政力量能够代替社会上所有其他力量，有点像计划经济。他觉得最大的漏洞就是官员仓促地作出封城的决定，同时又没有相关的预案跟上。原籍甘肃的江雪是法律专业出身，毕业后没有进入到公检法体制或者成为律师，而选择做记者。根据他以往发表的回忆文章，当时大家都会觉得公检法非常腐败，自己又觉得做律师太商业，内心希望从事和公益有关的事。任职华商报时，江雪对延安警方擅闯民宅，并以男女主人观看色情光碟为由，处以罚款和刑拘的事件进行调查报道，最后令到事主无罪获释，警察上门道歉赔偿。江雪一举成名，更获得中央电视台颁发全国八大风云记者名衔。进入2010年代，随着中国媒体报道空间逐步紧缩，江雪离开当时就职的财新传媒，成为独立媒体人。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赞扬江雪写下封城日记的勇气。
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要写出来都是冒有很大风险的，他肯定很清楚这些。在发表之前，
周峰所认为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要撰写封城日记都要冒上很大风险。江雪对个中的风险肯定是很清楚的，在发表之前肯定也都经过长期的思考。这本日记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安普通人真实地发出声音。特别可贵的是，他强调民间自救自助，当然他亦都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官方经过武汉封城之后进一步加强管控，大家自我审查已经成为常态。江雪在发表有关西安封城日记后，曾经向香港明报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记录所见的事实，强调自己整体是写得克制温和，而且会持续将日记写下去，记录封城的情况。周峰所对江雪目前的安危表示关注。
肯定是已经受到各种警告打压之类的。在这个时候，
周
峰
所
说，
他很肯定江雪已经受到各种警告和打压，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想问他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江雪是有这种公信力的。官方当然也都害怕这件事会引起效果。目前看来，江雪已经处于被严密监视的状态，他现在是一个高度敏感人物。两年前， 中国著名作家方方曾经以日记形式记录武汉封城期间大小的事情，引起广泛回响，但是同时亦都受到各方质疑，方方因此被中国当局和文学界排斥。近期他更加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被剔除。外界将江雪和方方相提并论，我的封城十日志就被视为西安版的方方日记。原籍武汉的张海和爸爸本来住在深圳，2021年张海的爸爸不知道武汉有疫情，专程去到武汉睇病，结果感染新冠病毒过身。其后张海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向政府和医院提出索赔。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江雪笔下被封城的西安和两年前的武汉几乎没有分别。
封城的时候这个菜价是很贵的啊，很昂贵的，有关系的一些人。
张海
说，
武汉封城那阵送菜的价格是很昂贵
的，
有关系的人就可以出售送菜，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发财。网上的什么京东啊咁都停摆。当局安排出售送菜的这些人肯定是有利可图的。中国是人治社会，发生封城，你能够将送菜拿去卖肯定是有关系的。这点值得大家深思。就好像中国有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认为中国当局根本没有吸取到两年前的教训。
在中国不管到任何地方政府，突然的这种病毒一下子爆发的话，它就会导致它
在中国不理是什么地方都好，病毒突然爆发会导致当局措手不及，地方官员害怕自己的官武不稳，赶紧会封杀所有他们认为不利的消息。武汉封城到现在已经有两年，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并未吸取教训。既然你敢瞒报，又为什么不敢追责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官员为了官武不会理会普通老百姓的死活，他将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对他来说是次要的。江雪的封城日记发表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个人微博发文评论说，他愿意相信作者讲述的西安封城以来大部分故事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是作者对文章素材有明显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是他的价值观决定的，反而未必是受到某种政治动机驱使。胡锡进说，部分知识分子一直存在一种信念，他们的使命就是记录人间的痛苦，因此他认为无论大多数人喜不喜欢都好，都应该允许这种表达。胡锡进发表评论的时候，江雪的文章仍然完整地出现在互联网上。胡锡进认为这是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态度，因为包括江雪的批评者在内，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但是事实上，不少转载江雪日记的链接近日被指内容违规而遭删除。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